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，我要特别的欢迎您，希望在以下半个小时，我们一起来轻轻松松漫谈创世纪，学习与神同行的秘诀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见证，一个人在信主前得了病却治不好，但信主后疾病就莫名其妙的好了。这种见证非常激发人心，尤其是你有病的话，就更加被这个见证吸引了。或者有人分享说，信主前经济有困难，欠下一大笔债，无力偿还，信主后神奇妙的开路，让他的人生有了转机，不但把所有的债都偿还，而且也找到了好工作。这样的见证使你的心非常受触动，因为你生意失败，欠下人家一大笔钱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清还。如果神能够帮助你，跟见证的主人翁一样，你必定马上信主。你是信主的，得了病很多年，但神却没有行神迹把你治好。又或者你家里经济拮据，但神却没有为你开路，让你遇见好人，你还是被工厂的老板欺压，每个月扣除押金、伙食费、杂费后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当你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宿舍时，意志消沉，而且抱怨说，明明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为什么不帮助我？为什么人家找到好的工作，我却这么倒霉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。其实我们要经历的一切跟世人没有两样，世人要经过生老病死，基督徒同样也要经历，不但要经历，而且考验会更加严峻。面对贫穷、意外、祸患、疾病、死亡，你会如何呢？希望现在你就能够透彻的思想，不要等到问题发生后才思想。这一连串的问题跟今天所看的经文有密切的关系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4章第一到第七节，关于雅各在世间的片段。34章第一到第七节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那地的主希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地安慰他。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，等他们回来。事件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，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雅各迁往示剑居住，有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，他女儿底拿被当地领袖的儿子示剑强奸了，这使雅各一家蒙上一层阴影。既然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为什么不介入阻止示剑呢？创世纪31章，神明明答应雅各与他同在，为什么现在却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呢？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如何呢？中国人说祸不单行， 这句话完全应验在雅各的身上。雅各的女儿被强奸后，有更可怕的祸患接踵而来。请大家继续看34章13到15节，还有25到29节。34章13到15节，雅各的儿子们因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，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。唯有一件可以应允，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25到29节，到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，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，掳掠那城，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里田间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货物、孩子、妇女，并各房中所有的，都掳掠去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事件的报行，都非常愤怒，用诡诈欺骗事件说，要娶底拿吗？不行，我们有自己的信仰，都受了割礼，不能跟其他人通婚。要娶底拿为妻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事件城里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，这样便跟我们一样不分彼此了。于是事件便游说城里的人，因为事件一家在城里是德高望重的家族，所有的男丁也听从事件的话，都受了割礼。趁着众人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拿着刀剑，出其不意地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尽了，然后夺取他们的财物、牲畜，又掳掠孩子、妇女作为奴隶。雅各知道儿子的报复行动后非常害怕，他们使全家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，必定联合起来攻击他们。雅各全家人丁稀少，要是以寡敌众，那么只有死路一条。大家可能困惑不解，明明雅各愿意回应神，愿意离开拉班跟哥哥和好，为什么神却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呢？为什么神不禁止事件伤害底拿呢？神允许这些祸患发生是有原因的。我们来看创世纪33章17到20节。33章17到20节，雅各就往苏哥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以扫跟雅各分手后，以扫就往西尔去了，但雅各却往一个叫苏哥的地方去，在那里盖房子，支搭帐篷。待了一段时间后，便迁往示剑城，用100块银子向哈莫的子孙买了一块地，并且筑了一座坛。为什么雅各从苏哥迁往示剑呢？可能因为示剑是一座城，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，所以雅各看中了示剑。不但如此，还向当地人哈莫的子孙买了一块地，这意味着雅各决定在示剑定居下来，不再到处飘荡。表面来看，雅各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， 但实际上，这个决定使全家都陷入了信仰的危机。首先，事件城是属于迦南人的一个城市，而迦南人道德败坏，行神看为可憎的事，以致最终被神灭绝。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3章23和24节。出埃及记23章23和24节说，我使者要在你面前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这里提到比利西人和迦南人，他们正是住在世界的居民。神吩咐以色列民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罪大恶极。以色列民必须跟他们分别出来，不可跪拜他们的偶像，不可沾染不良的风气，免得跟他们一样被神除灭。很多人向往大城市的生活，能够在大城市打工真是梦寐以求的事。人们只看到表面的繁华，却看不见隐藏着的罪恶。不少年轻人离乡背井到城市打工，结果怎样？发了财吗？没有，却染上了一身坏习气，抽烟、赌钱、跟人同居等等。明明在家是循规蹈矩的好孩子，为什么现在却变成这样？俗语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人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。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，你就觉得见怪不怪了。雅各想在世间安家落户，实在是自找麻烦，被迦南人同化只是迟早的问题。请大家看创世纪34章20和21节。34章20和21节，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，对本城的人说，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，这地也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，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。雅各全家的人口不多，如果跟示剑城的人又娶又嫁，不到一会全家便给迦南人同化了。雅各的爷爷亚伯拉罕却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要老仆人向耶和华起誓，不可找迦南地的女子，要从自己的族人中为以撒娶一个妻子。可惜雅各看不到这一点，他没想到迁往示剑的决定竟然把全家陷入了属灵的危机。其次，这个决定反映了一个更深的问题，雅各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去行，也没有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。创世纪35章1到3节说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解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当雅各经历了一连串的祸患后，神向他说话了，上伯特利，住在那里，并且筑一座坛给我，就是你逃难时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明白了，这接二连三的灾难追根究底都是他的问题。神提醒他，不要再待在这里，上伯特利去吧，不要在这里筑坛给我，在伯特利才筑坛给我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雅各在逃难时曾经向神许下诺言。请大家看创世纪28章20到22节。28章20到22节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年轻的雅各曾经许下诺言，如果神保守我有朝一日平平安安返回老家与父母团聚，那么我必定归向神，也在这里筑一座坛敬拜神。20几年过去了，虽然雅各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，却改变了主意，选择在世间定居，并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。请大家也看创世纪31章第3节。31章第3节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在离开拉班之前，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，吩咐他回自己的老家，跟自己的家人团聚。没错，雅各确实按照神的吩咐离开了拉班，他也凭信心见哥哥以扫，跟他和好。到目前为止，雅各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。可惜当他跟以扫分手后，便决定停下来待在世间，没有继续往前行。这样神的命令雅各只遵行了一半，而遵行一半就等于没有遵行。创世纪35章，当神开口吩咐雅各上伯特利，雅各明白了自己的问题。一方面他没有履行向神许下的诺言，还是随心所欲，没有以耶和华为主；另一方面他只是部分遵行了神的命令，没有完全遵行。雅各在世间的遭遇跟他离开拉班和见以撒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。当拉班追赶他，神在梦中警告拉班。当雅各恳切地祷告，求神救他脱离以扫的手，天使就向他显现，给他祝福。可是当雅各偏离了神的心意，不幸的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大家要明白，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，每天都有可能遇到危险。如果我们全心全意跟从神，神就有义务去保守我们，正如神在一路上保守雅各全家，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到迦南。但是到了事件后，雅各的态度改变了，不再跟随神的带领，而是随己意走前面的路了。这样神也再也没有义务保守他。既然你要在事件定居，那么你也必须承担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了。从雅各在事件的经历，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呢？首先，一家之主的责任重大，必须带领家人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做一家之主，雅各的决定不仅影响自己，而且影响全家。第一个受影响的是雅各的女儿底拿，被事件强奸了，跟着就是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，因为愤怒的缘故，把事件城的男丁都杀尽了。这一切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？我们可以把矛头指向事件，都是事件的错。如果他没有强奸底拿，西缅和利未也不会杀人了。但是大家心平气和地想，如果雅各履行当日对神的承诺，如果雅各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行，今天就不会弄到这步田地了。可能你是做父亲的，做丈夫的，或者是传道人，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呢？做一家之主，你的决定直接影响全家。 一个正确的决定是全家都蒙神的祝福，相反，一个错误的决定是全家都受害。同样，身为传道人，你的意见和劝告直接影响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轻易发表意见，要在神的面前求问和等候，因为你的话可能会影响对方的一生。还有34章显露了雅各的软弱和失当。34章30和31节说，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他们说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雅各听见两个儿子的恶行后如何处理呢？他只是担心当地人会聚集起来攻击他们，灭绝他们。至于儿子的恶行和残暴，却没有半句的责备，更不用说责打了。不但如此，当雅各说完了，西缅和利未根本无动于衷，还反驳自己的父亲。雅各做错了决定，这已经是够严重的了，现在看见儿子任意妄为也不采取行动，这真是罪上加罪了。正因为雅各没有处理儿子的问题，所以到了创世纪37章，历史几乎重演了。雅各的儿子们远远地看见约瑟，便同谋要害死他，幸好计谋没有得逞。我认识了一些年轻人，心里非常困惑，他们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为什么做事却没有责任感，生活又那么放纵，有的花钱真的不用考虑什么，看见新奇的玩意便买，之后却不好好珍惜，丢了吗？再买。你以为他就吸取教训，从今以后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吗？没有，反正有钱，有信用卡，丢了也无所谓。有些父母非常溺爱自己的孩子，任凭他们随心所欲。这种想法跟圣经的教导却恰恰相反。请大家翻到箴言29章15和17节。箴言29章15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17节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这里说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成为你的喜乐，你的安慰。相反，溺爱你的儿子，不仅会害了他，也会害了自己。其次，罪不是一个恶行这么简单，往往带来一连串的后果，甚至一发不可收拾。很多人以为罪是很轻微的小事，我只犯这一次，以后不再犯就是了。不要自欺，罪不是一件坏事这么简单，而是一连串恶行的开端。比如为了面子的缘故撒谎，这已经是罪了，你以为罪就在这里终止了吗？没有，你要说第二个谎言去遮盖第一个谎言，甚至还要吩咐家人说同样的谎言。还有，有些信主的人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犯罪是罪有应得的，一切的后果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，于是便肆无忌惮去犯罪。大家要明白，罪是带来很深远无法挽回的后果。比如事件为了一时情欲的享受强奸了迪拿，可能他觉得自己父亲在当地有权有势，而雅各一家人丁稀少又是外人，事情应该会不了了之的。事件完全没有考虑到罪会带来一连串无法估计的后果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罪会殃及池鱼，连累了整个事件城的人。所以希望大家谨记，罪不是无关痛痒的，罪的后果非常深远，不仅影响你自己，也殃及周围的人。第三， 我们必须忠于对神的承诺。雅各私下改了当年对神的承诺，没有在伯特利定居，没有在那里为神筑坛，却随自己的意思在世间定居，在那里筑坛，以为这样就行了。可能你心里说，幸好我没有向神许下任何承诺。其实所有信徒在洗礼归入基督时，都承诺要一生忠心跟随神，这就是洗礼的意义。可能你跟雅各一样，没有忘记这个诺言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的心已经冷淡下来，慢慢向世界妥协了。神的吩咐不用完全遵行，只要礼拜天去聚会唱诗歌就行了。这样你是没有忠于对神的承诺了。第四，跟从神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一条窄路，是一条艰难的路。信主之前，你事事一帆风顺，但信主后，道路反而崎岖不平，困难重重。如果这是你的经历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正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圣经常常提醒信徒要彼此相顾，互相劝勉。虽然永生的道路难走，但是有这么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一样，我们要效法他们的榜样，定睛仰望神，继续在天路上奔走。雅各飘荡了多年，开始觉得疲倦，想安定下来，所以才在世间买地支搭帐篷。神吩咐雅各起来，重新点燃当日你对我的热心。雅各再次回应神，他的属灵生命又进入另一个阶段了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快到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34章雅各在世间的遭遇。第一，神的带领跟我们的想法有着天壤之别。当我们走偏了，神会借着各种的逆境催促我们回转。第二，一家之主这个角色是何等重要，他能够带领全家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也能够使全家陷在危险和祸患里。第三，罪会带来极其深远无法挽回的后果，我们当紧紧跟随神，远离罪恶，因为每次犯罪后都要付上难以估计的代价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